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信息。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使我想起了几年前我听到的一个故事，就是关于有一家做鞋子的厂家，他们想要到非洲去开发市场，所以呢，他们就派了两位推销员到非洲那边去做市场调查。然后这两个推销员呢，就去了非洲待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回来，他们就各自写了他们的调查报告。那其中有一位推销员，他写的报告大致的结论就是说，那边没戏，不用看了，因为那边的人根本上就不穿鞋子。那另外一位推销员呢，他写的报告，他的结论呢，刚好是与前面那位推销员的结论是相反的。他说那边有广阔的市场，很有潜力，因为那边的人都根本上还没有穿上鞋子。所以你想想，这个厂家会重用哪一位推销员呢？这个故事呢，跟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个故事是很相似的。所以今天我就想用圣经里面的这个故事来继续我们这个两条道路的学习。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两条道路，加勒与探子们。两条道路，加勒与探子们。希望通过对这两条道路的对比，我们能够更加深刻的来学习，来领受，来应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的这节经文。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方面是信心的眼光，第二个方面是信心的实践，第三个方面是信心的果实。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的，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现在就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心，亲自的做感动改变的工作，帮助我们看到信心的重要，也帮助我们有勇气有力量去走上这条信心的道路。就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既然是根据一个故事而展开的这样一个分享，我想就首先对这个故事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概括。所以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曾经是在这个埃及做奴隶，做了430年。在这个430年期间，其实神一直在等这个迦南地的人悔改，但是呢，他们却一直都不悔改，直到他们的罪恶满盈了，神要降罚于他们，所以呢，神就把这块迦南地应许给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呢，神兴起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了出来。那在这个期间呢，神在他们当中行了许多的神迹，包括帮助他们挣脱这个法老的辖制，包括帮助他们从干地上走过红海，把他们带到了这个应许地的门口，就是迦南地的门口。本来这个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只要他们有信心的走进去，那这块地就是他们垂手可得的，神就应许要把这块地给交付给他们的。但这个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就有点心虚了，他们就来到摩西面前，要求摩西去选一些探子进到迦南地去窥探一下当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才好决定要不要进去。那摩西也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摩西从12个支派里面，每个支派各选了一位族长，就是这些做领袖的，然后呢，就差遣他们进到迦南地里面去。他们在那里面窥探了40天，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 了解他们的军事情况，他们的人文的情况，还有他们的土产的情况。他们窥探了40天以后，他们在回来的路上，他们砍了一挂的葡萄，那这挂的葡萄呢是要用两个人扛才能够扛回来的。他们也采集了一些其他的国产，然后他们就回来向摩西做汇报。他们向摩西是这样说的，他们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纳族的人就是一些像巨人一样的非常高大的人，所以他们看到的情况，实际情况是一致的，12个探子看到的都是一致的，就是那是一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砍的葡萄呢是要两个人扛才能扛回来的。但是呢，确实有个问题，就是那里的人是非常强壮，甚至有一些像是巨人一样的人，他们的诚意也是坚固宽大，他们所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接下来要怎么走呢？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他们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其中的一个阵营呢是加勒和约书亚。我以加勒作为代表，其实他所代表的就是加勒跟约书亚。另外一个阵营呢就是其余的10个探子。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有信心，他们就对这些民众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所以加勒和约书亚就鼓励这些民众进入到那个迦南地里面去，去得那块地。但是其余的10个探子呢，他们明显就是胆怯了，他们在这些民众当中煽风点火，大肆的鼓吹说那边的人如何的强悍，我们绝对打不过他们，我们去跟他们打仗就是白白送死，他们是如何的高大，他们看我们就如同看马扎一般。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煽风点火，导致了这些民众们民心涣散，所以在他们当中引发了骚乱，他们集体的来与摩西对抗，向摩西抱怨说，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出来呢？我们在埃及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把我们带出来在这里送死吗？所以他们集体的来对抗摩西，因为受到这10个探子的怂恿，因为要他们进入迦南地的这个命令是神给他们的，所以他们现在在对抗摩西，实际上也是在集体的在对抗神。所以呢，神就降罚于他们，让他们不得马上进入到应许地里面去，而是要在旷野里面漫游40年。因为他们那些探子们在迦南地窥探了40天，每一天要用1年来偿还，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漫游了40年，直到当时那些20岁以外可以拿兵器打仗的这些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全部都倒闭在旷野之后，他们才能够重新进入到这个迦南地里面去。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非常不一样的信念，导致了两条非常不一样的道路。一条道路是加勒与约书亚走出来的，一条道路呢是其余的10个探子所走出来的。加勒与约书亚可以说是凭信心仰望神，而其余的10个探子呢是凭眼见靠自己。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最终得享神的应许，因为在他那个世代当中只有这两个人是得以进入到应许地里面去，其他所有的人，那10个探子还有所有那些公然与神对抗的这些人，全部都倒闭在旷野之中。加勒与约书亚他们的见证，他们的信心鼓励了无数的后人，愿意前赴后继的凭信心为神做大事。而其余的10个探子他们充其量 只能是被当作是反面教材。两种非常不一样的道路，一条是凭信心的道路，一条是凭眼见的道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走上这条凭信心的道路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走上这条凭信心的道路？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要走上这条凭信心的道路，首先我们要培养一个信心的眼光，培养一个信心的眼光。我们知道人天生下来是有不同的个性，有些人天生就是乐天派，有些人是比较悲观的，有些人胆子比较大的，有些人胆子比较小的，对不对？所以看到一些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害怕的感觉，这并不是什么坏事，这是一种正常反应，甚至可以说是神对我们作为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我让大家看一张照片，大家认真看啊，这张照片里面我是比较高的，我是比两个人的脚都要高的，比较高的。那你看看当时这个小孩只有14岁，我一看到他的时候我说这个是不是亚纳族人的后代，跟他做朋友很好啊，对不对？有这样的朋友非常好。但是你说你叫我跟他打架，我的腿早就下软了，他一只手就可以把我拎起来一甩就甩出去了，他看我就真是如同看蚂蚱一般，对不对？所以我很能理解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心中的那种害怕，对不对？他们有那种害怕是很正常的。但是在这种自然反应的害怕之余，我们怎么样看待神的角色呢？我们怎么样看待神在这件事情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呢？你看到神在帮助你，你就可以走上这条信心的道路。如果你看到的只是自己的能力，你走上的一条就是凭眼见的道路。加勒和约书亚不是说他们天生就比较大胆，或者是他们天生就是乐天派，而是他们看到了神在其中的作用。所以加勒和约书亚他们鼓励民众说什么？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他们看到了强大的敌人，但是他们更看到了自己背后有更强大的神给自己撑腰。有了这位神给自己撑腰，是不需要怕这些敌人的，因为这场征战不是他们在打，而是神在帮他们打这场征战，他们必然得胜，不用怕他们。这是一个信心的眼光。我们作为基督徒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眼光。很多时候神确实是把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来挑战我们。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往往是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的，超出我们的资源范围之内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就是如果我们只做的事情都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都是我们的资源范围之内的，那还要神干什么呢？还要神干什么呢？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往往是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的，让我们觉得是不可能的。只有这样，我们依靠神的力量去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以后，我们才无可推诿地把荣耀归给神，而神在其中也体现出了他自己的作为，他自己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是又大又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够我们就把它拒绝，我们是要看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有没有应许带领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如果是神要带领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就不需要害怕。这是一种属灵的眼光。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在面对一些所谓的巨人呢？这些巨人就是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去做，但是我们却胆怯了，我们却裹足不前的这样的事情呢？我们是不是觉得向别人传福音很难？我们都知道神要我们去传福音，但是往往到了关键时候我们就难以启齿了呢？我们是不是觉得要去原谅人很难？ 我们明知道神要我们去原谅人，但是我们却给自己找了很多的借口不去这样做呢？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要改变一个暴躁的脾气也是很难？我们也知道神要我们去这样去做，但是我们时常却是改不了呢？我们是不是知道神让我们去好好的去读圣经，甚至要把一些经文给背下来，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我们觉得很难。读创世纪读得很有意思，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怎么转怎么转就出不来了，那觉得是不是呢？所有的这些事情靠着自己的血气去做确实是很难的，而且很容易就是半途而废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依靠神的话，我们必然可以经历到他给我们的那个应许，我们就可以经历神，在这些很大很难的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经历神，神与我们同在。这是需要一个信心的眼光帮助我们走上这条道路。其实神让我们去做一些又大又难的事情，他并不是说让我们去自生自灭，他让我们去做这些看上去貌似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也在背后动工，他做了很多的工作给我们提供预备。但是如果我们不跨出这个信心的这一步的话，我们永远也没有看到神所做的这些的预备。只有我们愿意跨出这一步，我们才会看到，哦，原来神已经做了这么奇妙的工作，做了那么多，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的预备，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件事情给做好。40年以后，这些以色列人又来到了应许地门口，他们又派了两位探子进到迦南地去窥探当地的情况。那这两位探子呢，在这个迦南地里面碰到了一位叫拉合的这样的一位妓女。拉合跟这两位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大家看到没有，这些身材高大非常彪悍的这些人，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心是惊慌的，他们的心是已经都消化了的。这是神的工作，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惊慌呢？因为拉合继续跟这些探子们说，你们当年是怎么样出埃及的，你们是怎么样过红海的，你们的这一切的事情，神与你们同在的这一切事情，我们早就看在眼里了。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就惊慌了，我们就没有了底气。本来在40年前这些貌似高大的人，其实他们的心态也是一样的，只要他们愿意进去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可以打败他们。但是他们没有跨出这一步，以至于他们没有看到神所给他们的一切的这些预备，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是需要跨出这信心的一步，要培养这个信心的眼光。我在回想起我自己，神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的时候，我就想起神带领我的第一个信心的功课，要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就是在使用钱财上要信靠神，在使用钱财上信靠神。我刚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我是没有奖学金的，所以呢，向一些亲戚朋友们借了一笔钱，就来美国。第一个学期交完学费以后，就已经欠了一大笔债了。那我来美国以后没多久呢，也信主了，然后去参加一些营会，也认识了一些其他的基督徒朋友。那感谢主，在第二个学期之后呢，我就有了一份非常微薄的奖学金，在非常节俭的情形之下呢，可以勉强收支平衡。那这个时候我收到了一封信，就是在营会上所认识的一位年轻学生，基督徒学生，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他正在准备要到东欧去做短宣的工作，他正在募款，希望我能够支持他。我收到这封信心里面真是非常的挣扎，一方面呢，我为这位学生感到高兴，一位年轻学生，因为当时东欧国家刚好是共产政权倒台的时候，处于 一片混乱之际，百废待兴。所以这位年轻学生愿意到那里去宣教，我为他感谢神。同时呢，圣灵也催逼我说，如果你在经济上支持他的话，你就可以在他所做的这件事工上有参与有份。但是我看看我自己的情况，欠了一大笔钱不知道怎么还，然后呢现在勉强也只是非常勉强的可以收支平衡，哪来富余的钱来支持他呢？但这个时候圣灵不断的在催逼我要与这份事工有份。所以我就在祷告之后，我就咬咬牙，我就说好吧，那就神，我就听你的，我就把100块钱寄了出去。然后我就想着下面几个月我就再省一省，看能不能再省一点来补足这个100块钱。然后寄出去以后，心里面就有了莫大的平安，就不再挣扎了。但感谢神，在过了一个礼拜以后，我收到了系里面给我寄来一封信，里面还夹了一张500块钱的支票。信里面说每年系里面都要评一位优秀研究生，然后那一年呢刚好就评上了我，所以呢我就得到了这500块钱的这个额外的奖学金。我收到这封信以后，我真是非常的感动。我知道当我在挣扎的时候该不该写那张支票的时候，应该正是那些系里面的老师正坐在那里讨论说这个奖项要给谁的时候。这是神的预备，这是神的工作。当我愿意跨出这一步的时候，我就经历到了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的一个预备。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我可以把所有的这一切钱财上的这种使用完全交托给神，因为他是信实的。同时这也告诉我说，要培养这个信心的眼光，不单只是说是纸上谈兵，不只是一种理论，不只是说说而已的，而是真的要把它实践出来，要把它实践出来。我们要时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把这种信心的眼光付诸于实践。所以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信心的实践。信心的实践，我们都知道加勒一开始是鼓励这些民众要进去与他们打仗，但是呢这些民众没有听他的话。那过了40年以后呢，他们就进入到了应许地里面去，他们打了几场胜仗，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按照宗族支派来分地，就看每个宗族每个支派要得哪一块地，然后呢分到的那块地呢你还要去到那里去打仗，把那些人给赶出去的。那当时负责分地的呢是约书亚，那加勒专门去找到约书亚，他给他提出这样一个请求，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我们可以看到加勒的信心不是说是说说而已的信心，他的信心不是说我有信心所以你们去打仗，你们去死是你们的事，我在背后袖手旁观，他不是这样的信心。他这个时候已经是85岁的老人了，他还是有这种信心说你把那块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那你的城是坚固的城，我不怕他们，我40年前不怕他们，我现在还是不怕他们，我就亲自的去把他们赶出去。这是一种能够活出来的信心，不是只是纸上谈兵的信心，他愿意付诸实践的信心。圣经里面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带出这样的一种实践，带出这样的一种行为，那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没有什么益处的。只有我们愿意把这种信心活出来，愿意把它实践出来，才会转化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也能够成为他人的鼓励。那信心的实践应该带出什么样的行为呢？我能够想到的信心的实践所带出的行为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准备付上代价。 我们要时常准备为神付上代价，因为有时候你要实践信心，确实是你需要付上代价的。我很感谢主，他在我们教会当中放置了许多这些有忠心愿意为神付代价的这样的长辈们。所以时常我们在教会主日学里面最准时到最经常出席的就是这些长辈们，他们做出了在属灵上做出了许多的这种努力。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大家记不记得他们在干什么？这是在我们今年初的这个春节晚会上他们所表演的一个节目。他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他们在背圣经，对不对？而且背的是诗篇103篇，是挺长的一篇的诗篇。我知道要背圣经不容易的，我自己也尝试着去背，但是发现现在年纪不轻了，要背实在是很难，几句话翻来覆去的要背好久才能够把它记下来。所以我知道这些长辈们他们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他们是下了多大的决心，他们才决定这样去做。结果呢，就像是他们克服了他们心中的一个巨人一样，他们的决心，他们的这种代价得到了回报。他们都可以这样做，我们呢？我们有任何的借口吗？当你愿意付上这种代价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到神与你同在。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又大又难的，但是只要你愿意按照神的力量，凭借着神的力量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与你同在，你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做成。我在这个准备要付上代价的这样的一个功课上所学到的另外一个功课，就是我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所学到的一个功课。我在念书快毕业的时候，那时候的经济情形还是非常的不景气，所以呢我花了好多的时间四处去投简历，但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的回音。那好不容易终于等到有一天有一家公司说，那你来跟我们见面，我们来做一个面试。哇，我好高兴，我做了很多精心的准备，向别人借了一套比较合身的西装，我就上路去了。我就跟他们交谈，哎，我发现跟他们谈得挺投机的，他们所说的那项工作的那个工作的性质，我觉得我挺能胜任的。虽然说就是他们也说了，一旦录取了我，我就马上要去报到，然后要去到外州去参加一个培训，然后就要到一个北方的一个另外一个州那里去开始工作。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对方对我也挺喜欢的，所以呢我觉得挺有希望。所以呢我就他们叫我说，那你就回去等一等吧，他们需要一段的时间来做考虑。那我回去了就等了一个礼拜，等了两个礼拜好像没有回音。那我也给他们打电话，每次的回复就是说你很有希望，但是呢我们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来做最后的决定，希望你有多一点的耐心。那我只能回去等了呗。但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之前，学员传道会呢给我发出一个邀请，让我去参加一个为期一个月的这样一个培训营。那个时候呢就是要做最后答复的那个期限就马上要到了，我非要做出答复了。我刚信主之后没多久就一直在学员传道会里面接受培训，也参加他们的侍奉，所以我跟他们呢那个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大家可以看看这张照片，这个不是我那次去参加这个营会，是另外一个营会。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其中有一个我，但是已经青春不在了，但这个没有关系。大家看看中间的啊，这位老先生他也是一位巨人，他是一位属灵的巨人。大家不要再看我，你看看中间那位先生。这位先生大家知道是谁？他是白利德博士 Dr. Bill Bright。 他是学员传道会的创始人。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四个属灵的定律，这四个定律就是他总结出来的。所以他是一位属灵的巨人。我给大家看这张照片，只是说明我当时是跟学员传道会的关系是挺密切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要做出决定。我知道他们邀请我去参加的这个为期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培训营，其中还可以去旁听一些神学的课程，这个对我的灵命的长进一定是大有益处的。但是呢，这边有一个难得的，我认为很有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我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那这个时候圣灵给我的一个催逼，就是告诉我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我也是在苦苦的挣扎当中，经过许多的祷告以后，我也是咬咬牙，我说神啊，我就这次我就听你的，我就去求神的国和你的义，我就决定去参加这个培训营，然后我要看这个工作是你怎么样会加添给我，我就不管了，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然后一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以后，我就向神祷告说，我说神啊，求你把这个公司这个工作的门给关了，免得我去到营会里面还三心两意，或者免得我去了营会那里，他们突然间说你被录取了，现在你马上要回来报道，那我还觉得非常的惋惜，所以我就求神把这个门给关了。果然到了营会后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我的室友的一个电话，他说收到一封信，这个公司说没有录取你。我就欢喜快乐，我就在那好好的在那个营会里面就是待了一个月，学到了许多的东西。然后后来回到住处，回到系里面，系里面的秘书说你去哪了，很多人都在找你，说有一家公司看到你的简历对你很感兴趣，赶紧与他联系。那长话短说，我跟他们联系了以后，两个星期后我就开始了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这是要准备付上代价，当你准备付上代价的时候，神也会给你做预备，这就是信心的实践。那信心的实践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学会放弃既得的利益，我们要放弃，学会放弃既得的利益。我们平时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就是要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使自己的利益极大化。但有一些利益明显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这些利益我们不要去争，不要去抢，不要去做。我们要学会放弃这种利益。前几个礼拜我听到一位弟兄所做的一个见证，我非常的感动。这位弟兄说，他家里有个孩子刚刚开始学开车，然后开着开着车就把车子给刮了，刮了一下。然后呢，没多久他太太去开车，又把同一面那个车子的同一个面又给刮了一下。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要向保险公司申报赔偿。那大家都知道，你要向保险公司申报赔偿，每一次的事故你是要付你自己的那一部分，然后保险公司付另外的一部分，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向保险公司申报呢？是报一次的事故还是报两次的事故呢？如果你报的是两次的事故，那你自己要付的那部分就要双倍了。而且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你家里面如果有刚刚开始学开车的小孩子出了事故的话，那以后你的那个保险费是要飞涨的，成倍成倍那样涨的。一般的世人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说，那就报一次的事故嘛，就报太太把车子给刮了，反正那个修理的费用是一样的，都是刮的是同一面，修理的费用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呢，你自己的那部分可以少交一点，你今后的那个保险费呢也不会这样飞涨上去。但感谢主，这位弟兄他们全家人在经过祷告以后，他们决定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就怎么样报，即使可能会失去很多的利益，即使是要付上代价，事情是怎么样的就怎么样报。这是一种信心的实践，这确实是让他们会带来很多经济上的损失， 但是他们换来的是一种清洁的良心，是在神面前的问心无愧。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与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确实很多世人的做法已经被世人所接受，但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应该给予拒绝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现在我的大女儿慢慢已经到了要快申请大学的这个年纪，那对读大学的这些费用方面的这些问题呢，也慢慢的有更多一点的了解，发现在美国读大学确实是不便宜，读公立学校已经不便宜了，读私立学校就更加不得了。我知道我们很多华人的孩子都是想削尖脑袋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种最好的那种私立学校里面去，对不对？哈佛啊，斯坦福啊， Duke 啊，我们都是想要上这种最顶尖的学校，但这种最顶尖的学校你要靠自己交学费呢，根本上就很难很难的，对我们这种中产阶级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很多人呢是要靠学校的助学金才能够把这个学位读下来。那你要怎么样申请助学金，你可以得到多少的助学金呢？往往学校就会让你看你的家庭收入，你的可流动的资金有多少，然后呢还有你欠债，你欠的债有多少，把这些都放进一个公式里面一算，就算出来说哦，你可以得到学校多少的助学金。那很多人为了要从学校里面得到更多的助学金呢，可以说是挖空心思，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往往真是让我啼笑皆非。有人是假离婚，假离婚就是把孩子判给那个收入低的那一方，然后你可以向学校申报说我的收入很低啊，所以你可以拿到更多的助学金。有人呢就是在小孩子快要申请大学之前，小房子换大房子，换个大豪宅，那你不是你欠的银行的那个欠款不就多了吗？然后也可以从学校申请多一点的助学金。有些人呢就是把这种流动资金，就是可以拿出来的这些账目，这些可以拿出来这些账目里面的钱，这些款项把它转成一种不动产的资金，比如说买一个这种可以带投资性的这种人寿保险，那你的可流动性的这种资金不就少了吗？那也可以多申请一些助学金。这些做法其实是真是非常的荒谬，是为了自己削尖脑袋去争取利益的一种做法。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取舍呢？那很多人说这些很多事情都是合法的，没有错，是合法的，但是合法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做吗？法律是什么？法律只不过是对普罗大众的一个最低的要求，如果你走到这个法律之下的话，那你有可能是要被抓起来要判刑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自己的要求要比这个法律要高得多。怎么样取舍？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有这种信心，不管是孩子的教育还是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把它交托给神，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去实践，来做决定，来活出来。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实践，当我们愿意这样去活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实践信心必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美好的果实，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果实。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信心的果实。信心的果实，我们都知道40年以后，迦勒他向约书亚要了那块希伯伦的山地，然后真的他就如愿以偿把那里的人赶了出去，然后得了那块地来作为自己的家业。在圣经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信心的佳话的例子。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对神有信心，然后他把以撒自己的独生爱子以撒献在坛上，然后他所经历的就是以撒从死里复活般的这样的一种经历，以至于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信心之父。我们看到基甸，一开始他没有多大的信心，但是他愿意跟随神，他的信心不断的在增长， 结果呢，他是凭着神的应许，带着300多人去打败了十几万的这种入侵的来敌。我们看到大卫，他还是做小孩童的时候，他就相信万军之耶和华必然与他同在，所以呢，他打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这个巨人哥利亚，以至于以色列人打败了当时的敌人非利士人。在圣经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因信心而得到神的回报的这样的例子。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实践信心不一定每次的结局都是这样皆大欢喜的，有时候你要付上代价，就真的你就付上了代价的，你要做好这种心理的准备，真的你是要付上代价，你放弃了那个利益，放弃了就没有了，不一定每次都有回报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凭着信心，他们进到了一些蛮荒之地，他们进到一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群当中，结果他们的性命都留在了那里，他们自己并没有看到他们的这种信心的这种果实的这种回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信心的果实，神要我们得到的这种信心的果实是远超出这种物质层面的回报的，远超出这种我们可以肉眼看得见的这种回报的。信心的回报是超出这种物质层面的。我可以想到的信心的果实，其中一个方面就可以帮助，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练就更大的信心，就是神用一些小的事情来预备你，就像基甸一样，用小的事情来预备你，当你在这种小的事情上你经历到神的信实以后，你自己的信心在不断的增长，然后你就可以接受更大的挑战，你就可以有更大的信心。大概10年前，我们全家搬离开了这个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的夏威夷。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就是那边的学校太自由化，太自由化，简直让我们受不了。所以我们搬回到北卡这边来，觉得这边应该还是比较保守一点。所以呢，我们很快就把孩子送到了学校里面，然后呢，我们也凭着神的供应，我们就在一所很好的小学旁边，就购置了一套房子，我们想着就在那里安顿下来了，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把孩子交给学校，那么可以休息一下，前段时间带孩子实在也是太累了。但后来当孩子们上了学以后，我们发现他们所学到的一些习惯，他们的一些言论，我们觉得非常奇怪，我们觉得他们受到他们的同学或者老师的影响实在是很大，很多东西是我们并不认同的。我们就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呢，后来我们又读到许多的这些统计的数据，实在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心里面不安。其实我们看到一项数据说，在美国这些平常在教会里面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在高中毕业以后，70%的人是离开了信仰，不再去教会了，不再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然后在这些所谓的自己说自己是重生的基督徒的这些孩子们那里，只有9%的人是相信有绝对的真理，其他的91%的人绝对的相信没有绝对真理。大家想想是不是很自相矛盾呢？绝对的相信没有绝对真理。当我们看到这些统计数据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实在是非常的不安。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就进入到我们的思绪里面，就是把孩子撤回来，在家里面自己教他们。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是太疯狂了，这怎么可能呢？我和太太来美国读书都是读的研究院，对这种小学、中学甚至大学本科的这种体制根本上是一窍不通，怎么教他们？我们自己的英文也说的不规范，能教得好吗？他们的成绩是不是因此就会落伍了呢？或者是他们会听我们说吗？如此等等，或者是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拿回家里来教育，他们就没有了社交，然后他们就会没有朋友了呢？有很多这样的顾虑，我们也是在祷告，在挣扎当中。 那这个时候神给我们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想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你们想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你们是想要把他们培养成可以拿最好的成绩上最好的学校的，拿最好的工作的那样的人呢？还是你对他们的这种属灵的成长是更为看重？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后来我们也是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把孩子拿回家来自己教。这是一个我觉得如果没有前面的这几个小的事情慢慢的一路一路的带领预备，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所以神用一件一件的这种比较小的一件的比较小的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练就了一个更大的信心，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当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以后，其实发现之前所有的这些顾虑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不用顾虑的，神已经早有预备了。我发现孩子们自己在家里，他们基本上是自己学，所以他们的自学能力明显要比我跟我太太都要强。然后他们结交了一些与他们志向相同的，在属灵里面这种倾心祷告的人，一同在属灵上有所追求的人，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朋友，让他们能够互相的鼓励，让他们一起在属灵上有所追求。结果他们在这种属灵的追求上也取得了他们各自的一些成绩，这些都是远远超出我们之前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一切都是出于他的预备。当我们愿意跨出这一步的时候，发现其实神已经在那里预备好。那信心的果实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可以铸造生命的品质，可以铸造生命的品质。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可以让我们面对生活上一切的难题。大家都还记得几年前我们的执事会主席蔡业刚弟兄，他的太太小芳姊妹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美好的服事，带领我们教会走过了一段非常风雨飘摇的那样的一个阶段。但很不幸，有一天他突然间中风了，突然间脑溢血，脑颅里面出血，有一个大到像八公分一样大的那样的一个血球在他的脑颅里面，严重的压迫这个脑神经。他在医院里面一躺就躺了几个星期，五六个星期。当他们被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医生对小芳姐妹说，像这种病人能够救回来的只有75%以上的人是救不回来的，即使能够救活，那有95%的可能性是他要终身的躺在床上起不来的。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那我跟陈腾有一次就去到医院里面，想要去探望小芳姊妹还有我们的 Ken 弟兄。我们是本来是想要去给他们提供一点安慰的，但是结果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我们看到蔡弟兄躺在那个床上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们心里面真是觉得非常的悲凉，我们就忍不住眼泪就哗哗哗的在流。看到他躺在那里，一个活生生的人，原来是活生生的，现在躺在那里一点反应都没有，实在心里面觉得非常难过。我们心里面难过的时候，导致我们一直在流眼泪，一直在流眼泪，根本上止不住。这个时候反而是小芳姊妹来安慰我们，他来告诉我们说，他们信靠神，没有关系，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神有他的美意。看到他的那种镇静，看到他的那种自若，我就知道，我看到了背后有神给他撑腰，他有那种经过试验的信心，是有那种能够忍耐一切困苦的这种信心。那在那之后，小芳姊妹每隔几天就会给我们教会写来一封通报，告诉我们这个蔡弟兄的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他每写一份这样通报的时候，他都会 写上自己的一点的感受，他往往会附上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时他的心境是怎么样。有一次他写到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另外一封信上他写到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在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后来我们知道蔡弟兄 一点点的从手指头有了感觉开始，慢慢的手臂上有了感觉，慢慢可以与医生有这种互动，慢慢的可以站起来，慢慢的可以行动自如的自己走起来了。我们知道这是神在我们眼前所行的一个极大的神迹，鼓励了许多的人，但是他们夫妇在这过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信心，那种经过试验的信心，那种可以忍耐，可以面对生活当中一切困苦的这样的信心，激励了更多的人，激励了更多的人。我们感谢主，有他们这样的一种信心在我们面前做出这种榜样，让我们能够见证神的荣美。我们希望拥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希望拥有这样的生命的品质吗？让我们可以去面对生活当中一切的挑战吗？让我们走上这条信心的道路。我们怎么样走上这条信心的道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三个方面，大家记不记得？第一个方面是什么？我们要培养信心的眼光。还有呢？我们要去付出信心的实践，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信心的果实。让我们都拥有这几个方面，让我们能够走上这条信心的道路。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我们天生是凭眼见做事的，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指出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一条凭信心的道路。我们知道要走上这条信心的道路并不简单，这需要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也有这样的一种眼光的体现，也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操练这种信心。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必与我们同在，你必让我们经历到那信心的果实，帮助我们成为你更喜悦的人。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成为那样的人，赐给我们力量去走这条道路。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